我们会在5月29号结束，然后呢，下期的主日学会在9月份开始。今天的内容是蛮多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估计大家也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读过了，对约翰福音也不是太陌生。7章32节，7章32节是这样说：说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32节说到说众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那好，议论什么呢？他们在那儿，大家不要猜，去看前面发生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议论呢？议论耶稣干为什么要议论耶稣？议论耶稣什么？往前看一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共他是基督
的生命。来的时候，他的什么神迹？请问你在这是什么分别吗？见不见？
对对，很好。上次呢，实际我特别提到的就是说，32节之前所发生的事，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历史上的一刻的开始，也就是耶稣真正的身份，他弥赛亚，按照由这个希伯来语。弥赛亚的身份，或者是按照希腊语基督的身份，开始被一些人所接纳或者接受，也就是从以前大家普遍倾向于看耶稣的神迹，而转向了看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的身份是什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从神迹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这个的转变，实际呢，耶稣自己按理说，按照圣灵的话，他看到自己的功效就心满意足。这是我说的是旧约，就是以赛亚书53章，因为他从这一刻知道百姓知道他是谁，而不是知道他做了什么。知道他做了什么，这是神迹；但知道他是谁，是真正对他身份的一个认定，一个肯定。认知，这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看他做什么，而忽视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他做什么重要吗？重要，但是相对于他是什么是更重要的。就像我们耶稣在其他福音书上也说，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说主呀主呀的，然后奉你的名去赶鬼，去行医治，去行神迹，但是我们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靠着主的能力去行事，他行什么不重要，而他是什么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最后决定了我们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说，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比一个做基督徒所做的事要重要的多。这就是这个信息，32节之前给我们去看出来的。百姓从耶稣做什么而转向了耶稣是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大家，我说的大家理解吗？
理解。
我们是什么最重要啊？不是我们做什么重要。好，33节，于是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实际这个呢，耶稣就比较隐晦的，他就开始宣扬他有一天会被定死。这句话不是很明确啊，33节，因为他就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也就是说耶稣从现在开始到他被钉十字架最后死去，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他为什么这是这么说？就因为他知道一些门徒开始知道他是谁了，他才可以这样去预言他未来的事情。然后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句话呢，耶稣的本意思是说，他有一天 哎，他会再回到天父那里去，别人是找不着他的，因为他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和神和父神在的地方，是别人是不能到的。但是呢，这句话呢，就是一，我记得我约翰福音第一课还是第二课，我就常会提到一个，就是说文字的意思。啊，有一段话写下来，每个人理解都是不同的。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下，你不能只盯着这句话去理解。就好比说保罗说过，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也常用这句话，但这句话它当时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的这句话它在说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用这句话才能用对。因为我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用这句话，那靠着我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好像他很有信心。但这句话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保罗是处在监牢的困苦的时候，他面临很多的困苦，他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知道一句话和你知道他真正这句话在说什么是不太同的啊，就文字的意思和真正文字所代表的意思不见得是一致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我们会理解错。然后呢，三十四实际也一样的，三十四当耶稣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的时候，到三十五节我们往下看，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闪住希腊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哎，你看百姓就开始议论纷纷了，百姓以为是说你找不着是我，哎，他以为耶稣会下到这个很多有希腊人住的地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所居住是，他实际是很散的，不是说是很集中的。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对不对？这很早大家都有的。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实际在撒玛利亚，在腓尼基啊，腓尼基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往上腓尼基这个地方，加利利都有很多散居的犹太人，不都是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很散居，包括使徒行传后面，正好我们这段时间也在讲，最后到了庞菲利亚，到了这个安提阿，对吧？上次王斌姐妹讲到他们到去了哪儿了，你记得他们去了哪儿吗？叠加，对不对？对，已经到了很靠上的地方的时候，都有犹太人散居的一些地方，都有犹太人散居。所以约翰福音这块我们就很清楚了，就众人就说他们要往散居在希腊那些，从耶路撒冷通过腓尼基再往上走，那些都是进入了希腊人啊，不是国家的，我讲过不是国家的概念，是指他文化的概念，或者叫希利尼人，就是讲希腊话的那些罗马，当时受罗马统治的那些人散居的地方，当然那就很大的区域了。所以这些犹太人互相对问，就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他难道是要跑到那些地方让我们找不到他吗？实际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他会升到天上去，他死了之后啊，他们接着又三十六节，他们接着又说，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这是有些人啊，就是三十五和三十六实际是一个对话，前面这三十五主要是这些人以为耶稣会跑到犹太人散居的罗马的其他的地方去，但是三十六呢，有些人就说，哎，不，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说，他虽然我们找不到他所在的地方我们不能到，我们到底他在想说什么？实际是大家一个对话，三十五、三十六是不同的意见啊。三十七，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好，我们一起念啊， 高僧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好，节期哪个节期？是吗？
哦，
祝棚节，
祝棚节，你们好厉害，三个节其实都有说，一定有一个人是对的。
祝棚节，
什么节？祝棚节，对，祝棚节最后一天叫严肃日，啊，就叫节期的末日。OK， 稍微再讲一下祝棚节。祝棚节就是说，当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去之后。他们要积极的去赶快走，然后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就收获了庄稼。实际祝棚节是严格来说是农作物收成献上的感谢，给神献上的感谢，这是祝棚节的来历。祝棚节的来历，实际你要有兴趣啊，在26 Avenue 大概30th Street 有个犹太人的会堂，但那个是不是传统的犹太人，他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还是一帮犹太人，但是他们是信耶稣的，这就叫弥赛亚派吧。他们不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他还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信耶稣的啊。有在那个耶路撒冷路，就是90 Avenue 那儿也有个犹太人的会堂，但那个是纯犹太人，他不信新约。就信旧约，就和以前的犹太人是一样，他们都欢迎我们去。哎，你要有兴趣可以去，在我去的90 Avenue 那个没去，26 Avenue 我是去过几次的。然后到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教，他们不叫教堂，就是叫 temple， 哎，或者会堂，他就搭一个棚子，闹上那个树叶，棕榈树的树叶。反正也这面没有棕榈树，反正就找一些树叶搭上一个那个的样子，因为今天没 PowerPoint 这个还不行，给大家看不了照片，他就搭上一些叶子，哎，穿上传统的服装去庆祝一下。为什么耶稣这时站起来高声说呢？我们就要参考一个的经文，旧约的经文。是在撒加利亚书是马拉基之前，也就是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谁找一下撒加利亚书10:1。
当黑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
盛衰。好，就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呢，当耶稣去说很多话的时候啊，大家要知道，耶稣说很多话的时候，实际他都是在有意的引用旧约的话，但是不是完全按照旧约的记载说出来的。说他当他站起来说，到我这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实际他不是直接引用撒加利亚书，但是你要知道，耶稣说很多话的时候，他都是在有意识的去把旧约中的很多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去表达出来啊。当我们说到人渴了就可以到我来喝水，活水的江河，我们之前也学过一段的经文，大家记得和谁？耶稣在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吗？妇人，对，很好，很有收获，大家很有收获。OK， 犹太人是有几个重要的节期的，对吧？逾越节，是不是？是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会读哪卷的？诵读哪卷的经书呢？猜一下。
出埃及记。
不对，再猜。我估计。你们要往很偏的地方，不要觉得他应该读的一卷书。我告诉你们，雅歌书。
雅歌书。
雅歌。
没书吗？
雅歌，就讲爱情的那卷书。
哦，雅歌。
啊，为什么逾越节读雅歌书，你们就想都想不到，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雅歌书表达的是一种盟约。啊，我们有机会去可以我们一起学一下雅歌书，让你们说上。雅歌书原来是这个意思。为什么逾越节会读雅歌书？逾越节代表神的爱，神的对有以色列人的爱情，所以读雅歌书是很有意思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五旬节，七七节啊，七七节会读哪卷书呢？这个应该能猜到。
约珥。
约珥，你说的约珥书？
啊。
你咋这么喜欢约珥书？
因为我记得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这件事，
是吧？我不太记得，是读路德记，路德记啊，路德记。五旬节粮食收获嘛，对不对？路德记。普尔节呢？这你们应该知道了啊，我们讲过普尔节读什么？
以斯帖。
以斯帖啊，对。那祝棚节呢？祝棚节读哪卷书呢？祝棚节会读传道书。传道书，传道书大家熟悉吗？谁读过传道书？都读过。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8月20号，8月20号应该是周六，我们会有一天的读经营，我会带一天，从9:30开始到下午4点。我们花一天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会整整的去读一遍，好好读一遍传道书。8月20号。
8月21号是你女儿的婚礼呀、啊。
谁？
8月21号。
对呀、啊，第二天婚礼，你第一天带营会，我们真不是。
就一天。应该问题不大，我这。
我操心。
一般我不太，我基本上不。暂定吧，暂定啊。暂定。
没事，没关系。
到7月，大概7月份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安排。要就是，
对啊，我就想这个生物是多忙啊。
对，我们暂定是8月20号，我当时确实没考虑到我女儿的婚礼，可能往前提前一周吧。也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主日学到5月底结束，6、7、8三个月实际大家是放假，但是9月份又开始了，所以我想之前我们把心收一下。去学一卷书，很有意思的一卷书，传道书。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写智慧文学这个课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传道书。哇，研究完之后，我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个一些的传道书好好去分享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好，这是
在录音吗？
在录着呢。好，37节我们就是。耶稣说了哈，这是引用了，实际是比较接近撒加利亚书的10章1节。39，这又是一个作者约翰的一个注释吧。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啊，这个有一个的经文我们要参考一下，是在4章14节，约翰福音的4章14节，找到了请给读一下。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水要在他里头泉涌永到永生。
对，好，谢谢。实际这是约翰的一个解释，实际说到不是后面说要受圣灵吗？实际来说，最后说圣灵降下来之后，真正去把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给应验了，就是赐下生命的活水来。所以水有时候，活水有时指的也是指圣灵的一个的工作。我们再往下走，40，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实际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百姓实际对耶稣的身份，有些人确实认为他就是那个当时在旧约中摩西所预言的那个先知，接替摩西的，也有的说他就是基督。当然这基督就弥赛亚是不同的语言，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而基督是希腊文。但也有人怀疑他的身份，说基督怎么能是会是从加利利出来呢？基督应该是大卫的后裔，应该是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那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实际很多的百姓是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因为主要是耶稣那很长的时间是他是在加利利去传福音，但是不是很多人知道耶稣的出生呢，对吧？那就这就反证我们，当马太和路加记载耶稣出生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是有目的需要这样记的，因为确实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说就有两处的经文记载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啊，要记，因为当时你要当时的交通，当时的人的这个交流是很有限的，很小的范围内，但是比较大的范围内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很多人认识耶稣，知道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但是不知道他的出生是在伯利恒，因为当时的技术的条件不像现在一个微信啪啪一发，哇，上千万人上亿人可能第二天啥都知道了。所以你们发微信的时候要小心，不知道发到徐静平的手里了啥时候就对中国的不允许进境，麻烦了。43，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啊，这是之前要派来的很多人去抓他去，但是这个时候无人下手。实际让我们看到，虽然好像经文上没有提到具体是谁的作为，实际我们知道，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还没不会有人下手的。45，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怎么回答的？他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也说：“你们也受迷惑了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实际，让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是对他所派出的差役的回答，确实很是恼火。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对百姓的态度，反映出他们的本性了。作为一个百姓，这个差役他是不是真的很明白律法的？因为律法的解释权是在法利赛人和文士那里的。但是呢，他们居然去说这些百姓是被咒诅的，这就是反映出他们的本性。实际他们并不在乎百姓，而只是在乎他们对律法的控制权。这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当时在耶稣的时期，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很多很多的批评指责，而且说你们这些人毒蛇的种类哈，这是约翰说的，说你们这些人就是瞎眼的领瞎眼的人。确实那个时候他们对律法的这种的要求已经真正违背了神的要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对法利赛人有很多的批评。到了50，内中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知道了，对吧？和尼哥底母谈永生，就是从前啊去见过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实际来说，尼哥底母说了一个是个很中道的一句话，或者更公平的一句话，也确实的，根据律法的规定呢，必须要听人的口供才能做最后的审判，而且你还不能自己就马上定罪，你还要有2到3个的证人。但是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根本就不管这些了，啊，根本不管这些，就要马上去定耶稣的 罪，而且不听他的口供，也不需要证人了。然后他们啊，五十二节，他们当然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也或者说你也这么无知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是这句话是一句很我们想想是很荒谬的一句话啊！因为加利利以前没出过先知，所以现在就不能出先知了。这个这是他们的结论，这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但反过来了，但反过来，反过来啊，他们实际知道加利利出过先知的，就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王下十四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对，
他收回，
他
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祭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OK， 这个加特西弗实际就是加利利，因为加利利后面是被罗马统治之后，实际他名字是，你知道旧约中很多的地方的名字都是后面有一些变化的啊，有一些变化的，就包括耶路撒冷以前也不叫耶路撒冷啊，也不是叫，后面就是改名字的，所以实际约拿就是实际这个先知的王下十四章二十五节，约拿他实际就是加利利人啊，所以说这是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根本不管这些东西，他就责问尼哥底母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实际他是诡辩，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呢，让我们也是去看到。我有一篇道讲过这个真理传统和方法，对不对？其实犹太人确实有这种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他们的这种传统认为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就假设他是对的，但是他这种传统实际限定，就是说犹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明出很多的这种传统一个规矩来，实际他们就把神限制在他这个传统中了，显得作为传统中了，这就是他们当耶稣来的时候，当一旦耶稣击破了他们这个传统，让他们变得很恼火，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真理，但这不是真理，这是他们的传统。真理和传统常常是不是一致的。虽然我也讲过，传统中确实包含了真理的成分，但是传统永远是小于真理的，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好嘞，这是到了五十二节啊，到了五十二节，七章五十二节啊，我们就完了。下面就是到了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再一起去学一下。然后，因为有了这些争论，所以说他们没法下手去抓耶稣。然后，后面的八到一节的，到五十二节争论完了之后，后面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到五十一节就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这个稍微提一下，虽然经文中并没有去说到这个具体的，就是说那天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安息日，很可能是个安息日。为什么呢？当发生在耶路撒冷到橄榄山大概有一段的距离，对不对？这段距离有多长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给读一下，可以找到，《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烟花岭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好，很好。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到橄榄山，到约可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可以走多远？
一里路，八公里。
啊？两里路。
两里路。
大概两里路。为什么是两里路呢？我怎么知道呢？当然是我是看了一些资料的，因为耶稣说的，就是当那些迫害你的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让他打右脸，是吧？让你走一里路，你要走两里路。也就是说，两里路，你要知道，耶稣不是来去废掉安息日的，他是要让大家明白安息日是什么意思的。也就是说，当有人迫害你的时候，让你走一里路，你可以走两里路。啊，你多就是说你多多对他更有恩慈，同时你也不反废，是吧？违反这个安息日的条例，两里路啊。当然，这个两里路，你知道以前的计量单位没有现在这么准，你千万不要用这个两里路是一千米，啊，它大概是有一个的意思，没有那么准确。以前的计量单位没有那么准确的，所以说啊，这是。说各回各家，耶稣就往橄榄山去，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息日的缘故啊，只是说他往橄榄山去了。这个清晨呢，第二节啊，清晨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啊，也就开始讲道了。第三节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抓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该把她怎么样呢 ？”OK， 首先一点，我们要了解一下，哎，旧约中关于行淫的处罚，好吧？我们需要找两处的经文啊，一个是利未记的20:10啊，另外一处是申命记的22:22，谁找到给读一下？利未记20:10。另外一个可以找申命记22:22，找到读一下利未记。大点声，王菲，大点声。
第九节吧，
啊，第十节
。20:10。
20:10。
好，申命记的22:22。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把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
他
心里除掉。
好，很好，大家读得很好。OK， 当你读完这两段经文之后，如果你碰见行淫的事啊，假设是个犹太人，你碰见这个事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做呢？
两个人都打死。
这两个人全部打死，这是符合律法的，对吧？但我们再回到第二节，啊，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抓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哎，奇怪了，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另外一个呢？
就是男的。
他可以一个人行淫吗？不可以了，对吧？所以很奇怪，所以说实际你要知道，这个对律法的解释常常人会有自己的喜好去解释。当把这样的妇人抓过来的时候，首先啊，我们会想律法书本身不是这个教导，对不对？那么 他们把他抓过来，耶稣怎么去做？然后第六节，看他们说这话，这就是这个作者这个约翰的一个注释啊。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耶稣是要得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约瑟给了我们答案，约翰给我们答案，他们是为了试探耶稣呢。那好，咱们这样就行，如果耶稣说好，把他打死，首先触犯了罗马的法律，因为必须是由罗马的执政官，就像好比比拉多，才可以下令把人处死，犹太人没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呢，如果把这个行人妇人去打死，不打死，实际也确实又犯了摩西的法律，咱就不管这个男方了，是吧？实际来说，可以看到约翰的这个注释是对的，他们实际要试探，为了试探耶稣，去告抓告他的把柄，就是耶稣不打死，说不打死
也不对，
也不对，说打死也不对，所以耶稣很聪明。耶稣就在地上用指头在画字，有些这个几经家很有意思，他就开始在画什么呢？他在写啥呢？他就开始去琢磨。实际这个没啥，就是经文没交代我们的，不要给他硬要抠他在写什么。他写了，我就这段经文和你有什么关系？他要写的就是开玩笑。就像有些人，这个慕道友有些疑问啊，就说，这个神创造了六日创造天地，那他创造天地之前呢，在忙啥呢？那他在忙啥呢？然后那个圣奥古斯丁，这奥古斯丁就说，就对这些人就抠牛钻牛角尖儿，就问一些稀奇古怪的，他说，我告诉你。在神创造天地之前，他给那些不信的人在创造地狱呢。后面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个经验哲学，经验，写一下。这个王叔宝知道经验哲学，经验哲学就是本身用意是好的，这是用意，最开始的用意就是说，我们不用圣经的话，不用基督教的神学，用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去把神的属性，把神给人证明出来。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后面发展到一定要通达一定程度，他们就研究什么？研究这是个针啊，这是个针，是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就回答研究这些去了。所以经验哲学实际后边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研究真的很无聊的问题，就像研究就耶稣在地上用指头写字，在写什么？那圣经中没给你说，所以你没有答案的，对不对？所以说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但是呢，有人这样，有人就是就研究出来了。他为什么这样研究出来呢？他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说，看大家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2:18。出埃及记的32:18，
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看啊，它是，
这不是的，这不是人打，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段经文，是，我看啊，它是，不是不是讲这个，可能我哪处打错了，就是那个当，十诫啊，那个石板，就是说神是用指头在自己的指头写上的，啊。是，就是神用他这石头在地上面写。哎，我这个为什么给打错了？
他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你讲一下那个成病王的时候，有个指头在墙上写。
对对，那个也有。
然后他们说的这个，我听了一个讲，他说这些人一看到这立在地上画，他们就想起这件事儿，就有神的意思在里面。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我想说这个意思，这都是人猜的意思啊。为什么说人猜？因为约翰福音中没有讲他在用指头在地上写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联想，这就叫，这就一个词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在中国特别一些老的传道人，就是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的时候，他就会用旧约中神的一些作为，而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耶稣在地上写字，联想到耶稣当时，不是耶稣啊，神耶和华神在用他的指头在写下了十诫，在两个石板上，包括尼布甲尼撒在墙上写，这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有它的一些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在新旧约的作为，但是这个有的问题是什么？它没有经文的证据，就人的想象是完全是想象的，没有经文说耶稣在地上写的啊，好比约翰说，这就让人想起了当时神用他的指头写下了十诫的石板，如果这样有这句话这就没问题了，但没有这句话的时候就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是要小心，要小心，就好比说，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约瑟啊，有些人约瑟就是在旧约中耶稣的翻版，这句话呢也属于灵异解经，因为在旧约中从来没有把约瑟和耶稣画上等号，灵异解经是要小心的，特别在我们这个信徒中，大家如果不是很清楚的，就是我常去给大家说，经文圣经中不是完全清楚的教导，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清楚的教导，否则的话就会变成叫灵异解经。很多的异端的话，这个产生也是灵异解经，就像中国的东方闪电，说当神再回来的时候要有这个闪电从东方而发出，啊，哎，这就一句话嘛，并没有清楚什么意思，但是后边说啊，你看，就发展出一个邪教叫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就是说神再回来的时候就像一个闪电从东方而出来，因为以前是个女，是个基督是男的，说现在是个女基督，就搞出的东方闪电了，实际这就是都是犯的灵异解经的问题。稍微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知道的是知道，不知道的不知道，清楚的就清楚，不清楚的我们没有能力像神一样的把它变成清楚啊，因为神所给我们解释的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啊。OK， 实际啊，在这个之后呢，咱们再看啊，走到那儿我们再看吧。到第七节啊，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回答了，是吧，怎么办？耶稣这是站起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去打他。实际我们可以看出耶稣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回答， 为什么有说有智慧呢？两个方面，就是用石头去打人，哪怕他是犯了奸淫，用石头打人，你必须是在他被判定罪之后才可以执行的。但是现在你还没有定的罪，你怎么去可以打他呢？实际这反过来往前推了。当犹太人法利赛祭司长法利赛人要定他罪的时候，是没有审判他的。实际耶稣说一句话，还有给自己做了辩护，他用这句话给自己之前别人的心里做了辩护。第二呢，罗马的法律也是规定犹太人是没有权利把人用石头打死的，虽然旧约中有这个，但是当时毕竟犹太人是在罗马的法律控制之下，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所以耶稣说，好，你们站起身来吧，你们起来，你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就用石头去打他。到第八，于是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这又有人灵力解禁了。之前呢写，你知道这个石板是两块石板是吧，开始写的是一块石板上的字，这又弯下来就写另一块石板上的字，所以这都是就这种解释圣经是不好的啊，是自己有点像叫胡思乱想的去解释，这样不是不可以的。然后第九，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当然这个可能有比较，因为约翰写这句话可能啊，我们说可能有一个，为什么有这个顺序从老到少，这是我们猜的啊，首先是或者我猜，或者是一些学者这样去猜，他是有干啥，因为人就是说为什么老越老，实际他随着这个年龄他所积下的罪更多，他越知道自己有罪，但是这也是猜的啊，我说这是猜的，不要把它当真，他是猜的。那实际反过来我们再去想，实际人越岁数越大是越难接，我们所接触的是越固执，不是认为自己更有罪啊，你说这就是罪，对，这是罪。实际我发现人上了岁数之后是更难接受福音，不是更容易，你看那小孩子，你像这个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那小孩子几岁的，你说啥他就信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可以进天堂。所以这句话呢，有人这样去解释，从老到上，因为越老他越知罪，这句话也是猜的啊，是个人的意见，不是经文，所以经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个顺序，所以我们可以猜，但是千万不要把我们猜的当成是一个真理。只剩下耶稣在那儿，但是这个就知道耶稣确实没有罪啊，耶稣最后面临一个罪人，实际这就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很生动活泼的画面，一个无罪的人和一个有罪的人才去面对。这时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这是有真正明确的意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神确实是无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而且他是神，他才可以去定这个罪，他才可以去定这个罪。这就让我们去反过来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权柄，真的我们权柄，但是我们能不能定弟兄姐妹的罪啊，不是指个人我们个人的行为上，这是一个人，这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个基督徒，这是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没有这种权利定罪？有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
没有。对，这是对的。要知道律法的真意，就是你必须有定罪、见证、有人，就是说啊， 你这不是接触说这旧约就要定人罪，你必须到这个公会或者什么，要有两三个人作证才可以定罪。说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是没有定罪的，啊，反过来，这是一个教会啊，这是一个教会，好比说这个咱们教会的一个立听，这是一个，那我们这是可以定他的罪吗？一个人犯罪了，啊，好，我想想，别急着回答，有没有？
可以举例。
有些情况可以。
好，有些情况可以，什么情况可以？
我在国内一个教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这里头的人一些行为不符合这个教会的一些规定，做了一些不符合基督徒的行为，先可以是 team leader 的那个人跟他去谈，如果他不改正的话，这个教会可以告诉他，你不要再到这个教会来。
对，李军大哥说的对的。作为一个教会当作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是有权柄的，也就是说我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可以释放。所以一个教会作为一个，这就是教会了啊，这不是一个人，教会做在地上是有从天神所给我们的权柄，但这个权柄是有局限性的，就是这个权柄是要符合当地的法律，就在法律之下，一个政府的法律之下才有作用。什么意思呢？他比如说教会能定人死刑吗？你可以判他刑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具备神这方面的法律，刑法和社会法是赋给了政府的权柄，但是我们的权柄是，他比如说一个人犯奸淫了，我们警告他，我们是有权把他开除教会的，取消他教会的会籍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也就是我们有圣经中所赋予我们的，他是不是教会的一部分的权利。但是其他的民法、刑法、其他的法律属于社会政府的行为，我们是没有这方面的权利的。啊，这是不同的。所以神设立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赋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权利，但是神给教会有教会的权利，这两个是不相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最大的权利，我们是把它开出会籍，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罚款啊，你偷了教会的东西我罚款你一万块钱，这我们
要是他要是比如说就刚说这人犯错了被教会给开除了，
嗯，
假如他要改了呢，好了还能要
可以啊，他悔改当然可以了，
还得他自己承认错了，完了还能让他回来吧，
当然可以，没问题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被开除了，他还能不能来教会敬拜？他不是会员了，还能不能？
他来，我们是不能去阻止他的，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不信的人。
嗯，就是不让他改吗？
嗯，他可以来。
可以来，我就说那人家改了错了，认识错了。
我对呀、啊，他重新申请，他还可以加入。
再重新申请。
对呀、
啊。他是不是基督徒了？
啊，基督徒我们没法去剥夺他权利，因为基督徒是基督的本族，是在于基督。我们是会员
资格，
会员资格，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不能说他最后他犯了，好比犯了，他去一个男的，他去找了第三者，然后我们说他从此不是基督徒，他要下地狱，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没，嗯，你说。
我是想，就即便是我们在属世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即便就是，我是举个例子啊，我只是说哪个比例，比如说我们教会的 team leader，team leader 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嗯。
那么这每个人罪人，从个体来说，每个人同意这个人把这个人开除，把这个犯罪的人开除，你才能教会才能去执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凭什么去拿一个罪人的罪人去定另外一个人罪？按照我们这一节经文上说，只有耶稣可以定罪，其他人因为他有罪，所以他才走开。
对，你的回答的很好。我们每个神没给我们一个人这样的权利，还是给了教会的权利。教会在地上是有神给我们的权利。
我认为应该用限制这个人的行为来解释定罪。应该，我认为哈，个人认为教会，或者是说哪怕什么听得也好，每个人因为就像您我说的，都是罪人，罪人是没有权利去定另一个罪人的罪的，只有耶稣才能定。而且以人的有限性，你看不到全面的东西，你也不能去定罪。那么我认为，就说这个说，之所以说教会有权去定罪，我认为不用定罪这个词，应该用应该说有权去约束他的行为。可能这样子大家更容易接受。
你没法约束的。
那你说你不能就是大家决定以后，我说不允许你来教会，不允许你在教会宣布一些跟神啊什么。
没有，比如说就说我们这个例子，那个人犯奸淫罪了，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要是犯奸淫罪了，我们教会有权去劝告他，让他悔改。那他不肯悔改，我们不可能约束他。
你约没法约束的，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好，你这样去想，你有什么权利约束他的权利？他，你为什么要约束他的行为呢？
比如说你开除了他会员的身份，就属于
约束。
约束的
话是约束。那你为什么有这权利约束他的行为呢？
对呀，所以说每人都是罪人，我们就不应，我认为，个人认为，
不是，
就是即便你。
我们不在于一个人啊，首先姐，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但是这个教会。它有它的圣洁性，教会的圣洁性，这个圣洁性不是来自于我们，是来自于神。神用他的血去洁净了教会。教会和人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啊？教会和人是不同的。教会作为一个基督，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洁的。这个圣洁是因为耶稣的保血和救赎。同样问到一个人，教会又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我们说每个人是有罪，是个罪人。但是要知道，当我们有罪的时候，这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行为上还是达不到耶稣的那个式样，但是在我们性质上，性质上啊，从天上去看，基督徒是圣洁的。否则话，一般不圣洁的东西怎么可能组成一个圣洁的一个教会呢？啊，这个你们必须要慢慢去理解啊。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别人，都是不是洁净的，是罪人。罪人当然就是不洁净。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圣洁性，为什么我们是圣洁呢？因为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圣洁。因为耶稣的宝血不是2000年前他流出宝血的洁净，他现在照样在洁净中。我们为什么有洗礼，有圣餐？洗礼是我们通过洗礼进入的基督的耶稣，成为圣洁。你不圣洁，你怎么进入他的身体呢？同时，我们的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很教会的一个圣礼，在那一时刻实际见证耶稣的宝血的一个效性和永恒性。所以说，在神的眼里是我们是圣洁的，因为在神的眼里，从上面看，我们是圣洁的。所以，因为我们这些在神的眼里是圣洁的，我们还组成一个圣洁的教会。从下面看不是圣洁的，要从上面看是圣洁，因为这个权柄，定罪这个权柄是从上面给的教会。因为从上面给的教会，所以说，而这个政府权柄是在下面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些政府的权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柄，神没给我们教会这个权柄，但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权柄是惩戒，是劝勉，去归正。那么这个有这个权柄的时候，你就实际就有了一个定罪权。这个定罪权是给从上面。神把这权柄赐予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是说，刚刚黄凤姐来说，我们只能限制他的权，你限制他的 行为，你当你限制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你是有权柄的。那么这个权柄就是教会性的时候，我们才有权定一个人他是不是犯奸淫。他是犯奸淫，我们定了他的罪之后，才可以限制他的一些的行为。但是这个限制行为是被动性的，好比我们就开除他会籍，他不能参加我们的这个，不能在教会做任何的服事，实际已经限制他的行为，因为我们先定了他的罪。怎么样？时间反正也差不多到了，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就我们常常就是说最难去理解的是，就是说一个是从上面来的东西，一个从下面来，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两个混淆的。因为这个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要想首先一点，教会有个很重要的特性，是从上面而来的，教会不是从下面而来的，是神的恩典降下来招每个人成为圣洁。就像彼得这个后书说，你们是什么圣洁的国度，你们是有尊尊的祭司，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要招你们出黑暗宣扬了奇妙光荣者的美德。所以说既然是圣洁的，所以圣洁是在于上面怎么看我们，在于上面看我们。这就是说很多人说你们怎么可能圣洁呢，因为它是从个水平的面看，水平面看，实际教会的行为，我甚至有些的，还为我们未到进行会，我们很多的人的行为可能还不如社会上有些人行为更公益更好，但是没关系，但是他们从下面看，但神看我们是圣洁的，是这个意思。啊，反正有疑问，我们可以再去慢慢，这个概念是需要慢慢调整，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接受的。OK， 这时耶稣啊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实际这句话呢，留个一个疑问，就是疑问就是说，是好像耶稣并没有去牵扯到那另一方男方，为什么？因为重点不在那。所以耶稣没有必要去问这个话，只是说神和人的罪这个的相对，好吧。OK， 时间到了，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接着读下面的经文，就是说我们下这周啊，就是从12节开始到59节啊，约翰福音，我会回去之后把这个讲义发给大家，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接着读，就是把8章后面的去读完啊，把后面的读完。有疑问没关，大家不要害怕，有疑问没问题，有疑问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求知的开始啊，没有疑问，我们都想当然的以为我们都知道，但实际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也是在不停的学习，实际我是比你们读的，我现在实际基本上一个月差不多也还要读上1到2本书，我也得在学习。虽然5年的学习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完，但是之后还有很多的书我们还要去读，所以大家也是接着好好读圣经。另外呢，我可能下次吧，5月底的讲到我会再给大家推荐3本书，这3本书是网络上的有的，不用你花钱买的，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我会讲一下这3本书为什么推荐给大家，怎么去读，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